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每年4月和10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早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身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身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菩萨阿弥陀佛，在上一集中我们谈到了实相念佛人他所安住的境界，就是真如法身的境界。我们就知道说，只有这个真如法身，他才是有情最终，也是有情最初的归处。然而对于这个真如法身究竟有些什么样的功德法相，却是一般凡夫一生所无法了知的。只有明心见性的菩萨，由于有实际的体验和证量，因此就能够现前观察这个真实心和前七世是如何互相的配合运作，而出生了万法，使得我们有情顺利的在世间可以生活，同时可以酬偿往世的业果。菩萨由于具有这样的现观能力，因此就能够渐渐地出生般若的智慧，在世间自度度他，利乐有情，永无穷尽。各位菩萨，接下来我们要继续上一集的说明，来继续说明这个真实心的法相。这个真如法身，它不会升起任何一个念头说，我能够升起这个心，我能够灭除这个心，也就是说它没有一丝一毫的我存在，是完全的无我性。这个真如法身，它不是经由修行变化而产生的，它是这个世界上唯一永恒不变的真实存在。它虽然无形无相，但是却能够示现出世间各式各样的变化。譬如说，它可以变化为人，变化为天、地狱、鬼、畜生等六道的差别，而且每一道的友情也各个不同，它真是神妙无方呢。各位菩萨，前面这段经文所说的就是真如的境界，也就是实证实相念佛人他所自住的弥陀常住的境界。以上所介绍的是实相念佛人的第一个见地正受，也就是亲证了自性弥陀本来常住的境界。换句话说，在明心见性以后，能够亲自现观并且领受如来藏的空性和有性，从此所作所为都能够不离两边，也不落两边，行于中道之行。这是第一个见地正受。接下来我们继续介绍第二个见地正受，是说这个实相念佛人他确实了知了什么是第一义， 也因为了知第一义的缘故，所以他如果读起经典来就觉得特别的亲切。为什么呢？因为经典里面所说的道理全部都是在说他自己心里面的事呢。那么什么叫做第一义呢？所谓第一义就是指诸法如的意思，也就是说这个实证实相念佛的菩萨，他由于亲证自性弥陀的关系，所以他可以现前观察诸法都是如如不动，无来无去，不生不灭，这就叫做第一义。这个明心见性的菩萨，他如果有机会为别人讲解疗愈经典的时候，他就很清楚地知道说，其实这些疗愈经典当中所说的道理都是在讲自己心里面所实证的境界呢。所以有时候他为人家说性空相有，有时候又为人说性有相空，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颠三倒四翻来覆去，但是不管他怎么说却都能够完全符合疗愈经典中所说的意思。因此这位实证实相念佛的菩萨，他如果有机会说法，就不会只是依经解经，也不会只是依文解义了，而是能够如实的表达世尊在经典中所要宣达的真正意涵。假使这位菩萨在证悟之前就已经大量的阅读大乘经典的话，那么在破忏以后，他不需要多久的时间就可以禅净具通，很快就可以通中又通教了。所以我们说实证实相念佛人的第二个见地是他确实了知什么是第一义，从此讲经说法不再依文解义，而是能够如实的宣说自心所实证的境界。介绍完第二个见地证受之后，接下来我们说明第三个见地证受，是说他能够渐渐的了知修道的方向和次第。这个亲证实相念佛的菩萨，由于真实见到的缘故，所以经过一段时间的思维和整理，他就能够渐渐的明白，接下来我应该怎么样继续佛道的修行呢？他心里面虽然很清楚知道所谓的菩提、涅槃、真如、实性、中道、实相等等一切法道，虽然都只是世间的名相施舍，但是为了成就广度众生，成就圆满菩萨大愿，因此接下来就必须要再继续不断的努力修学一切的禅定，以及修学无量百千三昧，乃至要修集广大的福德等等世修的功夫。只有这样子努力的做，才能一步一步的往佛菩提道迈步前进。这就是实相念佛人所能够获得的第三个见地证受，也就是他能够渐渐的了知修道的方向和次第。各位菩萨，介绍完第三个之后，我们接下来介绍第四个见地证受，是说他能够离开了一切相。菩萨由于亲证法界实相的关系，所以他就能够以实相心如来藏的角度来看待这世间一切万法，就会发现说，哎，这当中并没有我相，没有人相，没有众生相，也没有受者相，没有男相，也没有女相，一切有情都只是如来藏而已啊。所以说一切有情平等平等。各位菩萨，虽然说在理上没有男相，没有女相，没有人相，没有我相，可是我们又不妨在事相上有男相，有女相，也不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 更不妨有出家相，不妨有在家相。这种种的相都没什么妨碍。菩萨由于离开了一切相，从此以后就不会因为不同的法相所产生的分别而造成自己身心的系缚，因此才能够说实证实相念佛的菩萨都能够心得自在，心得解脱。这是实相念佛人的第四个见地证受，也就是说能离开一切相，能够解脱于一切相的系缚和执着。接下来我们继续介绍第五个见地证受。第五个见地证受是说能够渐渐的明白禅门当中的各种公案和语录。这个实证实相念佛的菩萨，他由于亲证自性弥陀的关系，所以对于禅门当中祖师们所传下来1700则公案和各种开示的语录，他都能够渐次的明白，甚至于通达。当然这当中除了少数有关劳官的公案以外，因此虽然是说他是从念佛法门进入实相念佛的境界，但是他也能够教导别人参禅，也能够当禅师都没有问题。所以自古以来，凡是得到念佛三昧的净土宗祖师，有许多也同样都是大禅师呢。譬如我们所熟知的永明延寿禅师、莲池大师、慈觉大师等等，他们都是一方面可以教导众生念佛法门，一方面也可以教导众生参禅法门，可以说都是禅境具通的大菩萨呢。修行到了这个阶段，禅境是相通的，也就是说禅就是境，境就是禅，实际上已经没有禅与境的分别了，只有这个实相心如来藏才是唯一的真实啊。而一般人所谓的念佛法门、参禅法门，不过都是指月之指而已，都只是佛菩萨应机施教，方便施设罢了。这就是说，实证实相念佛的菩萨，虽然是由念佛法门而进入实相，但是却也能够渐次的通达禅门。这就是第五个见地证受。各位菩萨，以上所说的是实相念佛人所说的五种见地证受。经过以上的说明，您是不是对明心见性以后所能引申的如实知、如实见的境界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与了解呢？我们一定要记得，唯有自己真参实修，才有明心见性的因缘。也唯有明心见性了，才能发起属于自己的见地。如果我们都只是在意识上不断地去思维分别，从来不肯实际地去修行，那么永远都只是说食数宝，无济于事啊。在介绍过见地证受之后，接下来我们要继续说明实相念佛人所得功德证受的第二目，也就是定的证受。基本上一个念佛人在亲证自性弥陀以后，一定会有定的证受产生。假使没有定的证受出现，那一定是他悟错了，误会了自性弥陀，一定不是亲见自性弥陀，而是错把这个生灭的妄知妄觉当作是自性弥陀了。我们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凡是亲见自性弥陀的人，必然都会有定的功德受用出现。至于亲见自性弥陀之后会有哪些定的功德受用出现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探讨吧。我们把定的证受分成7点做说明，希望能够提供给各位菩萨在修定方面做参考。 并且能够因此建立起正确的修定之见。第一个定的正受是会有觉明现前的现象产生。一般来说，明心的人或者是见性的人，如果所悟是真实的话，基本上都会有觉明现前的现象出现，但是这当中是以见性的人比较明显。菩萨们如果在无相念佛的阶段功夫做得很好很成熟，那么他的悟境就不会退失掉，常常可以安住在真心的空境里面，所以身心非常的明净，可以得到禅悦之乐。这样的情况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就会渐渐转变为安详宁静。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产生呢？那是因为明心见性的现象都是自己从来不知今已知，从来不见今已见，完全是在自己意料之外开悟了实相心如来藏，见了不可见的佛性，所以身心里面会产生一种狂喜踊跃的现象。这种现象往往可以持续好几个星期甚至于好几个月的时间，表面上看起来它好像很安详宁静，但是身心当中却是非常的踊跃和欢喜。这是没有证悟的人很难理解的，虽然他常常住在这一种身心明净心无挂碍的状态里面，所以他就可以渐渐远离了睡眠盖的遮障，每天睡觉时间很短，或者是说晚睡早起，甚至于睡不着觉，这都是属于正常的现象。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呢？那是因为悟了以后，晚上睡觉时躺在床上，心中非常的清明，没有丝毫的妄想杂念，完全住在一种无念的状态里面。他一方面观察真如佛性的运作，一方面观察自己的身体还有哪一个部分还没有放轻松。如果哪里还没有放松，就把它放松，一直到全身都完全放松为止。就这样一直不停的观察，反复的观察，在不知不觉当中天就亮了。这样的现象就叫做觉明现前。觉明现前时间的长短会因为每个人定力的深浅而有差别，不是每个人都一样的，因此不可以一概而论。这段时间虽然睡觉睡得很短，但是精神却还是很好，身体也不会觉得疲倦。但是如果时间久了，后遗症就会出现了，譬如说火气上来了，口干舌燥，嘴巴破了，牙齿动摇等等现象会接着出现。各位菩萨，我们参禅的人应该要知道，真心清净不观自在。我们常听到一般人都说观自在啊观自在，我们却说不观自在。为什么我们这么说呢？因为这个真实心如来藏它本来就在，你观察它的时候它在，你不观察它的时候它也在。所以我们在睡觉的时候应该把它放下来，这样才能够迅速的进入睡眠的状态，否则长时间的睡眠不足，那么就会产生火气大、色身不调等等后遗症。这个之间很重要，提供给各位菩萨做参考。这个实证实相念佛的菩萨，如果他是在平常的时候，那么大致上他的身心都能够保持相当的清明宁静很安详。假使能够继续保持这种清明的状态，那么就可以渐渐远离睡眠盖和吊悔盖的遮障，这样子的话对禅定的进修会有很大的帮助。假使我们因缘好的话，不需要多久的时间出禅就会现前了。 这种觉明现前的现象就是第一种定的正受。接下来我们继续介绍第二个定的正受。第二个定的正受是说可以了知非定不残的道理。修行者假使想要实证实相念佛的境界，就必须先要了解要怎么样才能进入这个实相念佛的法门，又应该要如何才能不断的转进呢？也就是说，不管是功夫法门也好，或是知见法门也好，我们都必须依照着善知识所安排的次第，按部就班的循序渐进，这样才能够辗转生进。譬如我们以功夫法门来说，在参禅之前，我们就先要学会看话头的功夫，在看话头的功夫以前，要先学会无相念佛，在学会无相念佛以前，要先学会无相意念拜佛。也就是说，一切功夫的成就都需要循序渐进。譬如说，我们想要盖一栋大楼，一定得要向下把地基打好，楼层越高，地基就必须打得越深，这样未来所盖的高楼才能够屹立不摇。等地基盖好了，再往上盖一楼、二楼、三楼，乃至一百层楼。各位菩萨，这样的譬喻虽然是世间法，但是在修道上其实道理也是一样的。相信有善根的您在听完之后，一定能够举一反三，也一定会同意我们这样的说法。因此说，这个念佛法门系列讲座当中，我们所宣说的所有行门都必须要循序渐进，环环相扣，不可能列等而至。菩萨们在学会无相念佛以后，必须转入看话头，有了看话头的功夫，在经过长时间的锻炼体就以后，在因缘成熟时，就能够一念相应，明白了自己的本来面目，找到了真实心如来藏。在开悟明心以后，必须继续在勤修广大的福德，同时要继续锻炼看话头的功夫。如果看话头的功夫做得不够的话，那么在我们参出佛性的答案以后，虽然稍微看得见佛性，但是却是朦朦胧胧，好像雾里看花一样，没有办法眼见分明。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来说，看话头功夫好不好，对于眼见佛性是非常的重要了。也就是说，定力的具足是眼见佛性的必备条件。因此，如果我们自己不肯如实下功夫，而是要到处去打听佛性的答案，或者想要从经典当中去找寻佛性的蛛丝马迹，那就永远不可能眼见佛性了。因此我们说，眼见佛性这一个法，一定要老老实实把功夫做好，有一天在定力、慧力以及福德资粮都具足的情况下，突然一念相应就看见了。假使没有足够的定力，那就真的无法眼见佛性。这也是一切已经明心见性的菩萨都一定能够深刻体验的道理。也就是说，非定不禅，实在是参禅者的至理名言呐。各位菩萨，以上所介绍的是有关定的两则正受之见。第一是有会有觉明现前的现象出现，第二是要了知非定不禅的道理。所以从以上的说明，我们就可以知道道业的成就和定力的深浅可说是息息相关呢。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说到这里，下次再继续为各位说明后面的部分。非常谢谢您的收看，谢谢您，阿弥陀佛。
学佛的觉醒，正知居士注。本书列举当代大师的错误法义，加以辩证，犹如洪钟大叩，正身惊醒真学佛者，借此救护有志学人，学人越后普能建立则法觉分，去向正真的三圣菩提正道。